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宣布近期离任，称美中关系处在关键十字路口。北韩粮食短缺严重，金正恩喊话，美特使回应。联合国说人权状况正经历有史以来最严重倒退。指伊朗新政府没有新气象，白宫说没有计划安排总统会面。美最高法院裁定美国全国大学体育协会败诉。Delta 变种又快又强，世卫说能够拣出最虚弱的人。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中共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在礼拜一发表的一封公开信入面宣布，将在近日离任回国。中共驻美大使馆21日晚间在官方网站上刊登了崔天凯的辞别信。崔天凯在信中说，自2013年4月担任中国驻美大使，这是他外交生涯中最长的一次驻外任期。他说中美关系处在关键十字路口，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正经历新一轮重构，面临在对话、合作和对抗冲突之间作出选择。《华尔街日报》四月曾经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北京打算任命曾经任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首席礼宾官的现任副外长秦刚接替崔天凯担任下一任驻美大使。报道指出，秦刚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是在美国两大党对中共强硬立场上表现出罕见一致性下，他要代表北京的立场，又要和华盛顿建立渠道。韩国、美国与日本首席代表21日在首尔举行朝鲜核问题磋商，这是拜登政府成立后对该问题的第一次磋商。美国国务院对朝鲜特别代表金星容在会上表示，金正恩同时谈到对话和对抗值得关注，期待北韩对于我们提出的无条件、随时随地、随时会面的建议能够给予肯定答复。之前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6月18日结束的劳动党第八届三中全会上罕见公开承认北韩粮食短缺、粮食形势紧张，他还提出要做好和美韩对话和对抗的两手准备。拜登政府此前承诺采取包括外交手段在内的切实可行且经过调整的方法来说服北韩放弃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美国特使金星容礼拜一敦促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全面执行针对平壤的决议，这些决议限制北韩石油入口、限制北韩的煤炭、纺织品和鱼类出口等，中国是安理会成员国之一。联合国人权首长21日呼吁各方协力采取行动，以助扭转数十年来最严重的全球人权恶化情况。他特别提及中国、俄罗斯、伊索比亚等国局势。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舍莱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7届会议开幕时表示，为扭转我们生平最严重且广泛的人权倒退状况，我们需要改变生活的愿景和一致行动。这场线上会议将持续到7月13日。巴舍莱预料会在会上公布众所期待的系统性种族歧视报告，以及针对缅甸、白俄罗斯、伊索比亚、泰格瑞省的决议草案。巴舍莱在开幕致辞时表示，泰格瑞省遭战争洗礼，约35万人饱受饥荒威胁，人权严重受到侵害的汇报令他深感不安。巴舍莱亦都哀叹莫桑比克最近受到极端分子暴力侵袭的情况。他说当地粮食不安全日益增加，包括364000名儿童在内，有近800000人被迫离开家园。伊朗极度保守派教士司法总监莱希以压倒性票数当选伊朗总统，如何处理和美伊关系倍受外界关注。对此莱希已经表示没有意愿和美国总统拜登会面，白宫亦称没有计划安排两人会面。 路透报道，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礼拜一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伊朗新政权议题，强调新人上台并不会对局势造成几大的改变，因为决策重心仍摆在现任最高领导人卢哈尼身上。普萨基说，我们目前和伊朗没有任何外交关系，亦没有任何高层官员会面的计划，我们的观点是决策权仍在伊朗最高领导人手上。普萨基提到，协调人已就美国和伊朗如何重返2015年核子协议进行六轮谈判，白宫对未来走向抱持期待，但无法预料几时或者是否能够达成共识。今年四月开始恢复的有关伊朗核协议的谈判一直在维也纳举行。礼拜日是伊朗总统当选、强硬派当选之后的首次谈判。西方官员礼拜日警告德克兰，恢复伊朗核协议的谈判不能够无限期地持续下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21号裁定，美国全国大学体育协会不得限制学生运动员可得的教育相关福利。在这项9-0一致通过的裁决中，最高法院维持了加州第9巡回上诉法院先前的一项裁决。这项裁决将美国大学运动员的教育补助从体育奖学金扩大到免费电脑和研究生阶段免学费等其他福利。美国全国大学体育协会制定了美国1268间高校的大学体育赛事相关规则和规定，其中一项就是对运动员的报酬的限制。在法庭上，该组织声称这类限制有助于维持大学体育赛事的业余性质。最高法院的这一裁决表示，美国全国大学体育协会对学生运动员教育福利的相关规定是反竞争性质的，违反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该法案防止任何组织垄断市场。最高法院今次判决没有解决美国全国大学体育协会批评者以及之前相关诉讼中所提出的其他问题，例如该组织规定学生运动员不能够凭自己的姓名权、肖像权及相似权获得报酬。COVID-19 的 Delta 变种病毒成为目前最大威胁。世界卫生组织紧急计划负责人莱恩礼拜一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Delta 变种是目前为止传播最快速的亦都是最强的病毒。尤其在疫苗接种比例落后的地区，身体最虚弱的人会成为 Delta 的锁定目标。莱恩说， Delta 的致命率恐会进一步升高，因为它在人和人之间传播的效率高，终究会令它拣出可能引发重症的虚弱者，下一场就是住院、治疗甚至死亡。专家分析， Delta 印度变种病毒现在正在美国疫苗接种率较低的地区散播。彭博报道，美国疫苗接种率低的几个州主要是南部州，新冠病毒传播正在加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病重住院。根据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的数据，在密苏里州、阿肯色州和犹他州，过去两个礼拜新冠确诊病例七日平均住院人数增加了30%以上。密西西比州的住院率在同一期间亦都上升了5%。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联合国人权官员希望就今年访问中国新疆达成共识。香港苹果日报可能提前停运，最快23号停刊。欧盟对缅甸军人政权实施新制裁。美国商务部正式将 TikTok 和微信移除黑名单。拜登对中共病毒溯源模糊立场，遭共和党人抨击。美国染疫病亡人数下降，接种病人人数至新高。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礼拜一表示，希望能够就今年访问中国的条件和中共政府达成共识，包括中国的新疆地区以调查维吾尔族穆斯林遭受严重侵害的报道。这个是巴切莱特首次公开表明他希望访问中国的时间表。他的办公室从2018年9月开始就和中共当局就访问的条件展开谈判。 近年来，中共当局在新疆实施铁腕治理，严厉镇压当局所称的分离主义分子，全面进行包括面部识别技术的电子监控，并到处设置检查站。联合国专家、人权组织及活动人士就指责中共将至少100万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关押在再教育营接受洗脑宣传。中共当局最初否认这些关押营地的存在，后来又辩称这些营地是职业培训中心，是为了消除当地人极端主义倾向，学习语言及职业技能。不过前在教育营被关押者证实，他们受到政治洗脑和精神折磨，宣誓对中共及习近平效忠。中有大量海外新疆少数民族人士表示，他们在新疆的家人或亲朋被迫关押，或者很多人失踪下落不明。中共因严酷对待新疆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正面临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谴责。香港一传媒和苹果日报五名高管近日被香港警方拘捕，和苹果日报有关的三家公司亦被冻结约港币1800万元。苹果日报的管理层表示，如果资产未能解冻，礼拜五将停止运作。礼拜五晚上11:59新闻网就会关闭，礼拜六将出版最后一份报纸。据报道，香港保安局不会解冻《苹果日报》的资产，该报有可能提前停止运营。《苹果日报》内部消息人士当地时间22号早上向台湾中央社记者表示，报馆提前停运是有可能的，主要是有大部分员工辞职了，加上外传警方国家安全处仲会采取逮捕行动，员工颇为担心。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星21号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中共在香港实施国安法，对所谓的涉案媒体采取还未定罪，甚至案件都还未开审就冻结资产的做法，目的就是令他难以经营下去。他表示，香港新闻界现在已经无险可守，工作人员随时可能被安上触犯国安法的罪名，就好像带着脚镣跳舞一样。欧洲联盟礼拜一宣布对缅甸军队官员实施新一轮制裁，这个是军政府2月政变夺权以来欧盟实施的第三轮制裁。根据欧盟的声明，这一轮制裁的目的是一些个人、三个经济实体和缅甸参战劳兵组织。声明说，制裁针对的个人包括部长和副部长以及总检察长，他们对破坏民主和法治并严重践踏缅甸人权负有责任。声明还说，通过将目标针对宝石和木材业，这些措施的目的在于限制军政府从缅甸自然资源获利的能力，但在制定这些措施时力求避免对缅甸人造成不应有的伤害。美国亦在今年4月对缅甸的部分宝石产业实施制裁。自从军队2月1号夺权以来，已有大约900名平民抗议者被证实打死，6000人被捕。政变军人拒绝接受11月的选举结果，全国民主联盟在那次选举中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美国商务部礼拜一表示，微信和 TikTok 将会被移除出去年9月川普政府发布的禁止交易黑名单。川普政府因担心中国社交媒体公司会泄露数据并允许中共进行间谍活动，下令对这两个中国的应用程式施加严格限制。在 TikTok 和微信等所属的中国公司将川普政府告上联邦法庭后，联邦法院的裁决叫停了川普行政令生效。拜登政府在6月较早时颁布新行政令，撤销了川普对 TikTok 和微信的行动。同时，新行政令要求修订川普时期的行政令，并禁止美国实体购买或出售59家和中共国防和监控技术有关的中期公开交易证券。面对持续的法律挑战，拜登政府已经搁置川普政府强制出售 TikTok 的计划，单传 TikTok 仍然在继续接受美国负责跨境交易审查的政府小组的审查。 白宫表示，该审查将涉及可能被用于支持他国军事或情报活动，或者可能被用于收集敏感个人数据的应用。美国官员坚持认为 TikTok、微信和其他由中共公司拥有的应用所收集的数据可能被分享给中共威权政府。在彻查中共病毒大流行上，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人对拜登政府的对中共政府的模糊立场表示不满。共和党众议员罗布威特曼礼拜一发出的一份声明入面说，现在已经过了模糊威胁和廉价谈话的时间，如果拜登政府真的想了解真相，知道中共在武汉病毒起源中扮演哪一种角色，这样他们必须确定，如果中方不允许对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自由和公正的调查，就会有切实的后果。与此同时，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海文麦卡锡亦提出了他自己关于美国应该如何应对中共的行动大纲。麦卡锡在礼拜一上午给共和党同僚的信中说，有证据继续表明中共故意隐瞒信息，对他知道的病毒真实情况撒谎。他还说，拜登总统没有利用他的任何广泛权力来追究中共的责任。麦卡锡列举了共和党众议员的努力，包括维特曼和斯特凡尼克提出的三法案，其中提出了应对中共的多管齐下方法。除了制裁和限制签证外，麦卡锡还推出了一些措施，例如解密情报、禁止国家卫生研究院资助包括中共在内的恶意外国的研究，继续调查迁移2022年奥运会，以及剥夺中共的主豁免权，允许武汉病毒死者家属起诉中共政府。美国抗疫礼拜一实现两大里程碑，一个是中共病毒疾病死亡人数降至300人以下，是2020年3月疫情以来首次，而是完全接种疫苗的人数达到1亿5千万人。据美国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资料，中共病毒名列美国2020年第三大致命病因，仅次于心脏疾病和癌症。如今疫情放缓，排名亦往下跌。资料显示，中共病毒每日夺走的人命已经低于意外事故、慢性下呼吸道疾病、中风或阿兹海默症。虽然目前累计死亡病例美国有超过60万，全球近390万，不过一般认为两项数据的实际数字要高出很多。根据美国疾病管制中心资料，境内约 45% 的人口已经完成接种，超过 53% 至少接种一剂。但令公众卫生专家失望的是，疫苗需求开始慢下来。卓克索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迪兹鲁表示，现在的疫苗对抗现有变异病种毒株上来体是有效的，但病毒在人和人之间传播的时间越长，就会越可能发展出变异毒株，而其中部分危险性可能更高。2020年春天沦为全美重灾区的纽约州州长库莫礼拜一都在推特发文说，州内新增病死人数是10人，远低过疫情高峰期的单日近800人的病死人数。